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依然为您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如何建立心理边界中的内容。首先我们请菲比姊妹为我们来朗读划定边界的障碍。
压抑以往的情绪。当我们敢于承认自己不喜欢某种事物，或者它伤害了我们时，就会知道如果此事再次发生时，我们会有什么感受了。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感知自己的情绪是划定边界的关键。只有弄清楚自己的感受，才能划定边界。依赖他人。如果不担心被他人抛弃，我们就不会为了留住他们而忍气吞声。童年时，边界经常被侵犯。当我们看清了过去，就不会再把那些不恰当和不健康的行为视为正常。我们会相信自己，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有些事不对劲。家庭暴力。修复家庭暴力造成的创伤，可以治愈心灵，重建边界。我们会懂得爱不等于被伤害和被掌控，我们有权获得来自他人和自己的爱，我们值得被温柔以待。不理解边界的含义。为了获得权利，我们需要明白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为了划定边界，同样也需要明白边界的含义。父母没有树立好榜样。只有理解了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不再无意识地重复有害的家庭传统。在此之后，当我们应对自己的感受时，就不会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从而真正地原谅自己的家庭。低自尊。当我们爱自己、欣赏自己时，也会尊重他人并受到他人尊重。缺乏沟通技巧。只有当我们能张开嘴、坦率地说出真相时，才能把自己的边界告诉别人。羞愧。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边界就是这样的，没问题，不需要羞愧。取悦他人。别再试图取悦他人了，只有这样才能取悦自己。依赖共生式的照管。划定边界意味着我们不再单纯的照管他人，而是开始关爱自己。划定边界和照顾他人的感受，这两者通常是无法兼顾的。在练习自我关爱时，我们必须跨越这些障碍，只有这样才能让边界得到改善。
你 或你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常常因为孩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永远都在关注别人的感受，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不开心，为另一个牺牲自己的事业前途等，专注于照顾对方。曾经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并且很难再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
为爱设立界限，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建立恰当的心理边界，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
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幸福。
谢谢菲比刚才为我们朗读了划定边界的障碍。在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童年时边界经常被侵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当我们看清了过去，就不会再把那些不恰当和不健康的行为视为正常，我们会相信自己，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有些事儿不对劲儿。那大家有没有想到哪些事情就是你可以说这是不对的，有些事儿不对劲儿呢？我觉得童年时最容易就是边界被侵犯，因为我们年龄小，所以呢有一些大人或者老师等等啊，就是权威性的这种人物，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很深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边界就被侵犯了。那大家读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哎，小时候被怎样侵犯边界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有些事是不对劲儿的呢？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呢，就是在我小的时候那我小的时候呢，就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吃一种食物，那当我跟妈妈表达我很想吃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妈妈就是说那个东西它不好吃，因为她不喜欢吃，她是真的不喜欢吃，到现在她也不喜欢吃，她是真的，所以呢他就是当时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大人的一个角度啊，就是告诉我他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我也不喜欢吃，我也吃不好啊那种东西啊，所以呢我心里当时呢就觉得有一种很难过的一种感受啊，但是又说不出来，就是也不会表达自己说自己就是很喜欢吃啊，或者什么也没有，也不会表达了，就好像自己好像真的就不对劲，就好像就是应该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啊，我喜欢吃是不对的，因为妈妈不喜欢吃我，所以我也应该不喜欢吃。那这个直到我长到很大了，已经工作了，然后呢我才开始一点点，而且是信主之后我才开始一点点被医治啊，在这个方面被医治，然后呢我才承认，我就对自己说实话，我承认其实我是很喜欢吃这种食物的，那我就遵从我的内心，聆听我内心的声音，然后很诚实的对待自己，哦，我承认我是很喜欢吃这种食物的，所以呢，我就偶尔给自己买回来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而且妈妈她是很爱我的，她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她真的很不喜欢吃，她也觉得那个食物也没啥好的，因为是那个熏烤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呢，她觉得是为我好，而且也是。想到说我不一定也是不喜欢的，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越界吧，因为不太，看重孩子他们他幼小的心灵，他的感受，他的想法， 他的向往没有被听到，而是以就是家长的一个想法把孩子的想法给覆盖了，就是代替了孩子的渴望哈。
对，谢谢丽娜的分享。那刚才呢，菲比给我们读了这么多划定边界的障碍，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一点之外，大家还遇到过哪几项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比如这个取悦他人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讨好型人格吧，就是想要讨好别人，特别是想讨好老师也好，或者讨好家长也好，可能从小因为太弱小了嘛，所以就想去讨好。那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自己就变成了一种讨好型的人格了。无论是走入社会，还是遇到身边的人，就下意识的会去讨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上了学之后呢，为了讨老师的欢心，我们就努力的学习啊，争取自己考个前几名，或者呢，讨好同学，就是同学，比如说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会无条件的答应呀。借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会慷慨的去借给他们，也不要求他还，甚至把我们的东西弄坏了，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其他的，就是他这里提到的划定边界的障碍中，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遇到过哪几项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不理解边界的含义啊。因为我们要需要明白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明白我们的这个边界在哪里，所以呢才会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界限。但是呢，在没有读这些相关的书籍之前呢，其实我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边界呢，边界感也是很不清晰的，有时候呢可能也会越界。所以呢，这个还是应该去多去学习，多去涉猎相关的一些书籍吧，才能更好的知道自己的边界界限在哪里，怎样的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之下，然后呢也保护自己的界限，也尊重别人的界限，这是首先一点我觉得应该做到的。
对，就是要了解什么是边界，我们的边界是什么，身边人的边界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一点吧也不是很快速的能够掌握。因为我们先要来倾听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来仔细的来分析，来感受我们的心理，到底我们自己心里说什么。就像我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那我原来我就把我那个渴望我就压下去，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我也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对待这种食物也应该这种态度，但是我又觉得怪怪的一种感觉。那直到我长大了以后，我遵从我的内心，我知道我是很喜欢吃这个食物的，我接纳它，我知道我心里我里面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我才得到了医治。我也知道原来我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渴望啊，原来是被压制下去了。那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受啊，原来是我真实的这种感受啊是什么了，我已经模糊了。
对，是的。你看他这个问题啊，他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其实呢就是在帮助我们去找到我们的边界。 你看他说，如果可以随意地说出任何话，不必在意对错，你想说什么，对谁说，这就是你需要划定的边界。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否在否认自己的感受，以此来容忍一些感觉不好的事情呢？你是否受到过家庭暴力，但至今没有从中恢复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一定要阅读本书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并练习书中的活动。那么这也就是说，当我们否认自己感受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边界了。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感受，其实这就是在画这个界限吧。就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呢就是比如父母呀老师呀，我们对他们有一种惧怕的心理。比如老师说你作业没有按时完成或者怎么怎么样批评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感觉很害怕，你就害怕老师生气，害怕老师批评，所以你可能就是不敢拖延，或者甚至你没完成作业你会撒谎，你说我作业本忘带了呀，或者等等等等吧。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了取悦或者讨好，我们就会压抑自己的感受，我们就是为了让别人不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为了让对方不生气，我们就压抑自己的感受，我们就不说出自己的感受，其实这就是没有划清界限。
哦，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其实我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好像总是有点闷闷不乐不开心啊。原来我忽略了我很多的感受。
对，因为特别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养成一些习惯，就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比如说害怕妈妈生气呀，我就不敢怎么怎么样，因为妈妈她可能有一个标准，她说你必须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而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做到妈妈所说的应该，我是不对的，我就不能表达我的感受，我就只能压抑我的感受。那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就对我们的感受就越来越麻木了，就感受不到自己的感受了。
是的，
那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允许别人侵犯我们的边界了。所以我觉得怎样去划分我们的这个边界，首先是要允许自己，就是自己感到被冒犯了，或者感觉到不舒服了，或者就像他说的，你不敢说什么，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这个说的对或者说的错，或者你在父母面前不敢说某些话，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你就被他们所影响而不敢说。其实这正是你需要划定的一个边界了。就像那天我们小组团契的时候，那个姊妹就说她从小到大脑子里就会有一些认知吧，就是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所以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就会用这种东西来评判，评判自己也好，评判身边的人也好，他就觉得你应该这样，你不这样了我就接受不了。特别他讲到他和他女儿的关系，他觉得他女儿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就不能接纳他的女儿，他觉得他的女儿做的不对，他就不想去爱他的女儿，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吧。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形成的一种认知。其实我觉得这种应该也是一种错误的，就让我们把这个边界就模糊了。如果可以随意说出任何话，不必在意对错，你想说什么，对谁说，这就是你需要划定的边界。
是的，就是刚才叶兰说的啊，这个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别人其实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他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质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天生的一些特点的，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即使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也不会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学习，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跟我完全不同的人，要尊重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他的甚至是他的意见啊等等的，就是要给别人很大的空间，让他做自己，不要说让他做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像叶兰刚才分享，我们要先认识到我们的感受，就是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模糊界限了，已经习惯别人来践踏我们的界限，来越过我们的界限，所以我们很多的感受已经被模糊了。我们有的时候受伤了，也努力的去告诉自己我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我现在不应该受伤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但是我们也说服自己我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不应该感觉不舒服，就是否认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不要把它，就是不要去否认它，而是能够把它，就是像心理学上告诉我们的一些方法，就是把它标明出来。比如说我现在我感觉到很沮丧，我感觉到很挫败或者是我感觉到很受伤，我们可以把它标明出来，我们的感受。然后这首先就是第一步嘛，然后第二步就是那要该怎么去面对嘛。那首先要我觉得就是保护好自己，那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嘛，让自己先被自己看见。然后涉及到我们跟对方的沟通，这个我觉得是还是需要去学习的就是这个沟通也是很需要方法的。如果不注意这个方法，我们说出来的话很可能给我们自己也给别人带来更多的麻烦伤害或者是误解。那我相信这本书在以后的这些章节当中也会涉及到这些分享，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学习和探讨。
是的，谢谢丽娜的一个总结。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形象苏醒 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感到疲惫，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与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直到天父爱我，我竟然是他创造的，并且按照他的形象所形成。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晚的节目中，丽娜和菲比将和我继续与你共度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中的设立边界的规则，敬请留意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爱自己，知道自己是最